嗨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我们又来到职人访谈，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很多职人访谈？
绝对不是我们没有话题可以聊了。这一个公司，这一个就是算是，其实他们先来接触我，就是有主动发他们办的活动消息来问我有没有机会做推广。那我先说，不是我不做推广，因为我真的不太熟，所以我很怕就是讲错话，
很怕被延上。
对对对，说你就不懂，要乱讲。对，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特别。在我的粉专介绍，但是因为我想说 Podcast 是一个还蛮好机会好好介绍一下他们，我们请来了 Anoha Seyo， 我们念错，
没错没错没错。
好，就是我们请来了 Anoha Seyo 的就是两个算是创办人，然后对我来讲都是小妹妹，好小哦，天哪。你们大学毕业刚毕业几年？
毕业也蛮久了吧，我们也毕业个
四五年了吧。
对，四五年
了。三十岁了没？
快了快了，
还二开头，对我来讲就是太小了，你知道吗？好，那我们先，他们的名字也很可爱啊。我们先讲一下，因为我们这次录音器是两位创办人，就是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高雄。在台北现场的是仁川，
你好，我是仁川。
你干嘛都要
吓？在台北现场，在现仁川。
仁川在台北，就是跟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在高雄的是我们的春川，
是在高雄 SNG 连线的春川。
我们录音的前天刚好是 Super Junior 在高雄见老婆的时间。
哦、对对对，
高雄应该非常非常多乐迷们。
昨天我打工的餐厅有专门来看 Super Junior 的粉丝们出现。
哇，还好我有一回看到 Super Junior，
可能要去顶王才看得到。
仁川跟春川，好可爱的名字哦。仁川跟春川可以稍微让我们介绍一下，让我们听众了解一下 Anoha Seyo 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然后现在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可能有一些听众有认识我们的管道，可能是来自最近我们办了一些就是邀请韩国独立乐团来台湾演出的活动。更早的话，其实我们原本是一个算从大学广播电台起家的粉丝专业，开始我们就是想说想要多介绍一些没有那么多人认识的韩国音乐，所以才会叫做 Unknown， 然后就是有点幼稚的取了一个谐音叫 Anoha Seyo 这样子。介绍比较多像是独立乐团啊，或者是比较少人听到的 K-pop 的收录曲，之前也有一些介绍嘻哈音乐的单元，现在主要就是以把韩国独立音乐介绍到台湾来让台湾的听众认识将为目标在努力。
对我来说会有点特别，就是当年 K-pop 虽然有红，但其实大家也不是那么全面的了解，但你们又切到一个更对我来讲是更小众的一个领域，就是韩国独立乐团。所以你们那时候是本来就很喜欢听独立乐团呢，还是你们只是觉得这边大家都还没攻进来？
我觉得两者都是。老实说，第一个是一方面，春川其实本身听比较听也是听蛮多台湾的独立音乐，那我们两个共同点是我们两个都听很多 K-pop，所以就是我们在韩国音乐这方面就有共同话题。那当时我们在广播电台的时候，我们发现已经有非常非常多节目在讲 K-pop， 就是韩国的流行音乐这块，我们就很希望再去找一下，哎，还有没有人介绍过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想说，哎，台湾既然有独立音乐，那韩国应该也有吧。我们就开始去研究，就发现韩国独立音乐其实有非常多很棒的乐团之外，还有很多元的曲风，而不是在大家对 K-pop 的认识可能就比较多舞曲，但是 K-indie 的话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乐种。所以我们在一方面就是我们两个又对韩文略懂，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去研究一下。
仁川其实是政大韩文系毕业的啦，你觉得我们系列已经快要变成政大韩文系毕业后要
做什么跟韩语兔竞争。
对啊，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也是一方面是找到一个还没有人在介绍的音乐，所以其实就有蛮多听众变成说他们会觉得 Anoha Seyo 是一个他们可以认识韩国独立音乐的可能少数的几个管道之一。
韩国独立音乐我真的有觉得这几年很蓬勃发展，可能是有一说也是因为就是 K-pop 现在因为赚很多钱，所以很多就是制作人或者是很多人他会愿意再多花一些钱去投资一些比较有音乐梦的人。对，然后像我们之前看 Sing Again 系列的节目的时候，其实也会发现也很多那一种 比较小众的或是独立乐团的歌手出来比赛，像第一届的李承允嘛，30号，他其实应该就是很典型的是
没错
独立音乐出来的，只是现在稍微也蛮有名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韩国独立音乐有蛮多是透过电视节目开始，因为像 Super Band、
哦、
这个节目
有听过，
也是一届开始其实就在韩国算是造成蛮大的风潮，台湾乐迷也非常非常多都是借由这个选秀节目开始认识韩国独立音乐。然后再接下来 Superband 又出了第二季，还有像刚刚说的 Sing Again 还有 Great Soul Invention， 这些非常非常多可能是独立音乐人可以去展现自己的舞台，这么就是这种主流电视台上可以站上舞台的机会出现、嗯、所以就有蛮多可能 K-pop 乐迷也开始就会认识到这些独立音乐人。
前面讲的那些节目之外，更早可能大家会知道是那个吧，无限挑战的 vocal、
嗯、江边音乐季吗？
对对
对对对对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一点迹象。
对，
然后又到近几年节目的形式更多元一点。
对，近几年感觉大家愿意挑战是让整个节目里面几乎大部分都是素人或是都是独立音乐人，都是比较没有上过电视的音乐人这样比赛，然后再慢慢把他们知名度往上推，觉得是对电视台来说应该是挑战，挑战是蛮。
如果说以比较宏观来看，我自己的观察是韩国很喜欢那一种就是素人或者是很不得志的艺人，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机会舞台发声，然后就有看到他们那种像杂草般一样生存力，然后他们喜欢把这种东西拍起来，因为又是素人或是不太有名的艺人，所以相对成本他秀啦。
这也是非常非常实际，没错。
对，因为如果你请大咖的艺人或者是很知名的在第一线的 idol 或什么话，哇，他要花的成本太高了，然后他宁愿给这些人多一点机会，然后他们看韩剧就知道嘛，也很煽情嘛，
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很喜欢去那一种就是拍他们可能一两坪的小套房，然后
是
很辛苦，然后一天只吃一餐这样子，然后要努力的，然后甚至最后让他们去打扮，然后变成是艺人般闪亮的出场。我觉得韩国就很喜欢拍这系列，包含选秀节目也是，
没错，
只是他们就是这几年可能就是又把比较偏主流的选秀放到是比较偏这种小型的市场这样子。可是其实我说小型我觉得也不是很小型、欸、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真的莫名其妙就觉得诶，其实大家听韩国独立音乐人真的很多，而且有的独立音乐其实听起来也没那么独立啊。
确实，有时候独立音乐定义可能是在于它流量，不一定是
因为、哦、你好诚实
曲风。没有啦，我开玩笑。但是确实，因为韩国独立音乐人，我自己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大量。春川应该有这个感觉吧？我们每天要，我们以前每周更新歌单，就是每天有真的是数十首、数百首的音乐，就是一直不断的发行、发行、发行。所以韩国独立音乐人真的比想象中还要多的非常非常多。
就像刚刚说，他们曲风可能听起来很流行，说不定他们其实是就是算是有意图的吗？有企图心蛮大的，我觉得。就是蛮期待自己可以从这个比较小的舞台继续往上，然后爆红或者是走入主流的野心，我觉得是蛮大的。
其实讲现实一点啊，你当你的音乐越多人听，你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其实你得到成就感才会越来越多，
是、
嗯、当然钱也会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互相在一起的。刚刚有提到就是你们那时候或者是现在，其实你们还是要做很多大量的功课，
是
以一个比较少听独立乐团的我来说，你们是怎么去找到这些独立音乐歌手，然后你们是怎么去挑，或者是你们是怎么去判断把他带来台湾会有市场，还是怎么样，或者是你们也会飞去韩国听吗？就是很好奇。
我们以前就是可能大学那阵子，或是大学刚毕业还比较闲的时候有去过韩国算旅游两次，然后那两次我们就是蛮密集的排一些，比如去弘大的 live club， 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就去不同的 live club 看表演。然后因为他们的形式比较像是你入场就付一点酒水费，然后就是今天所有演出的乐团你都可以看，但是他们可能不一定很有名，就是大家轮流上台这样。但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间比较早，大概2017年左右吧， 所以很多可能现在蛮有名的团那个时候都还在做这种小型的公演，就有比较多机会可以看到这种整个在宏大的 Live 的文化，然后也去认识一些当时没有那么有名的团，但是能透过访问他们然后留下一些接触的那个印象。那之后回来之后可能再继续用 mail 跟他们联络。
所以真的是混宏大，不是混宏大这样讲会伤害人。我们有听说就是宏大这种乐团表演其实是非常的盛行，但因为姐姐是年纪老了所以有点难就是这样子听。宏大的表演场馆有很多吗？有个数字会有个概念让我们知道一下吗？
数字的话应该也有十几二十间吧，搞不好更多。其实但是我们因为疫情期间就是有一些又
关起来了，
对对对，又结束营业。然后其实现在疫情之后我是觉得宏大的整个独立音乐场景也是有一点改变。以前可能2017-18年那阵子可能大部分独立乐团真的是只在宏大活动，因为可能大部分的独立音乐Live Club 也都是聚集在那边。可是现在我觉得开始慢慢有在往可能梨泰院或是中路，就是在往其他地区就有新建一些其他的音乐场馆，然后也不会说所有的独立乐团们都只在宏大活动。
他们这些刚出道的独立乐团或是还在努力的独立乐团，他们很多都是要靠这种就是表演才能过日子嘛。那他们也是会是因为你刚刚春川有说就是等于其实是付一点酒水费然后入场就可以听到所有的乐团表演，所以等于是他们也是要跟很多团体一起去 share 那个卖票的费用咯。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他们在 Live Club 表演应该没有办法真的赚到钱，但是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 showcase 的概念，然后再加上他们要累积他们上台的经验。可是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我会觉得韩国乐团很厉害的一点是因为他们上台的机会非常非常多，所以每一个团他们的现场的实力都非常非常的稳，非常非常坚强。
而且如果要在那个地方活下来应该不容易，
应该会慢慢的在养他们自己的观众跟
受众
群这样子。
会会会，所以你就是在那边，其实我以前看蛮多乐团都是可能一个月可能会演个四场，可能每个礼拜都去演一场。对对对，所以一定会有因此而记住他们的人，然后因为这样子他们的上台的那个舞台经验就是会累积的，我觉得是就是基础是打得蛮稳的。
又问一个比较尖锐问题，没有比较台湾独立乐团跟韩国独立乐团的环境跟他们的相关的就是市场的反应度或是怎么样吗？或是比如说韩国的独立乐团他也是很想要变成主流，所以他会更努力的让音乐更能接受，不见得是大众化，可是可能会没有那么的独立啦。那台湾乐团是不是都是自己要保留那一个独立的感觉？
我们只是好奇，因为我们就是这两边我们都没有参与
我觉得这两种族群在台湾或韩国都有，就是我从独立但是我很想要红的人也有，但是也有那种就像你们说的我想要保持我自己的自主性或是个性的应该也是有很多。但是如果说曲风的话，我自己对韩国独立乐的一个观察就是他们的曲风有一种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当你说到哦 K-Indie 乐团的时候，很多人脑中就会浮现一种风格吗？我不知道这样子仁川能不能理解。
我可以大概可以理解因为我比较早的时候听就是 K-Indie 的时候他们确实有一种调调就是然后
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那是什么调调吗？你们现在好像也在打。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比方说2024年这个时候或2023年开始就是在开始听大家在那边介绍这些东西，我进去点的时候我发觉多元很多就是不会只有那一种调调我自己的感觉啦。大家
你原本觉得的调调是怎么样？
原本觉得调调真的就是像
十公分那一种吗？
十公分，然后或者是有一阵子大家都在学那个是
吴赫，
对对对对，吴赫
的主唱，
对他的有一阵子大家很流行那个调调，我觉得我常听到就是类似，自从他红了以后，他非常的有特色嘛，他红了之后， 但是呢，我觉得我之后再听或什么，这两三年听，我觉得多元很多，不会只有一种调调了。嗯，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啦，我不知道就是别人的想法是怎么样。
嗯，我自己是觉得韩国也是，就像春川刚刚说的，大家会觉得哎，现在流行什么，我是不是有一点类似他的做法，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一样成功。嗯，我觉得其实是他们，我说我这样讲我好像有点
我们都剪掉
其实我是觉得这段是还好，是因为其实很多 K-pop 也是互相致敬来着。
对 对, 對，
其实老实说啦，我觉得韩剧也是，就是韩国的娱乐文化没有在怕你在抄袭，我直接坦白讲。嗯，因为每个人
刚才说我们拿韩剧来讲比较好比喻，就是你可以发觉这阵子大家都在演检察官，然后可能过一阵子大家都在当医生。嗯，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可能是他们流行的风潮，
那些元素他们不怕被拿来用，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其实等于其实是独立音乐可能也是有类似的。
我觉得有，但是有时候会觉得有可能是自己听的不够广，所以其实更多元。就像现在有韩国大众流行音乐奖嘛，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我因为我们每年都会整理韩国大众流行音乐奖的获奖名单，我们可以知道韩国也不是说就算是 K Indie， 也不是说只有这种哎，可能很像 Yoko、很像吴赫或是很 Easy Listening 的歌，它也有很多Metal， 很多爵士，或者很多就是我们平常比较不会接触到比较古典的，其实有非常非常多音乐。但是当然我还是必须说，我真的觉得不管是台湾还是韩国，大家应该都会有那种哎，我发现怎么样的音乐好像更受更多的人喜欢，更有大众性，那我相信去做那些音乐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知道做哪样的音乐听众数可能会比较高，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就其实我就觉得就像行销也是一样的意思，用什么样的行销方式哎，很多反应会更好。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这样的心态，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发现，被更多人听到。对，但这当然也不是说好事或坏事，我觉得应该台湾跟韩国都一定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想问，就是我们在商言商好了，那就是我很好奇说，春川跟仁川是怎么去判断说啊，这个东西这一团我要引进进来
会中，
对，就是会赚钱，就是我不能引进一个赔钱的团来啊，就再怎么爱好像还是需要赚点钱，你们怎么判断？
真的是非常非常那个犀利的一个问题。但这个其实先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悄悄通信是 Unknown HACO 我们的粉专延伸出来一个企划公演，那就是从2018年底开始，我就是会邀请韩国乐团来台湾演出，是实体的售票演出这样。那悄悄通信的选团标准，其实在最一开始真的就是私心，我喜欢什么样的团，然后我想要推荐，然后我就去邀。那但是到因为我们之前中间有因为疫情，所以中断了应该有两三年吧，一直到2022年底，我们用 TRPP 这个乐团就是在让这个企划回归。从 TRPP 这一场开始，是全部用我个人的资金去支撑这个企划，所以呢不得不就开始比较还是稍微有票房的考量，然后开始邀约。
办活动一定要赚钱，各位。
自己说什么办活动要赚钱，自己先摸着。
对，都没赚哈。
所以那当然不会因为这样就去选我个人没有感觉或者我们并没有喜欢的乐团，而是我们可能优先考量在台湾可能也有非常非常多人喜欢的乐团来邀请。所以像是92914是我自己个人喜欢很久了，我知道他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乐迷，可是其实92914他的困难点在于他们连在韩国几乎都没有办实体演出，他们可能过去几年来只办过三场左右，一直到2023年以前，但他们在2023年现在有开始比较长，就是开始实体演出，可是在那之前他们几乎连在韩国乐迷想要看他们表演都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因为我知道92914他的流量，当然就是会看他们在串流平台上面的一些数字，那我知道他在台湾的流量其实也很高，所以我们就有还是铁了心，就是非常非常努力的，我们大概跟他谈了应该有5-6个月吧。在更早之前我们就已经有 邀请过一次，那个时候那次甚至没有成功，所以是又再邀请一次。然后再来是Soul 的话，是我们在疫情前已经有取消过。那我们知道其实等待他们的粉丝很多，所以这种我们比较有把握的团，我们就是还是都有在邀请下来这样。
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有一题还没有问，就是想说他们是怎么开始举办，因为刚开始大家有听到他们刚开始是一个广播节目，就是介绍很多独立的音乐，然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就是觉得要开始找他们来办活动，这个其实要一个蛮大的决心
那是我们从零到一耶，其实你知道大家是零到一其实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
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思考，但是我们那时候其实还只是大学生嘛，所以
等一下，对他们那时候只是大学生哦，
好烦哦，
所以那时候无法做到这件事，也不敢做。老实说，其实我春川仁川我们两个人一直都很希望台湾乐迷可以用直接亲眼看到这些人的表演的方式去认识音乐，但是因为我们也没钱，没有资源，然后也没有经验，所以其实是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头绪。但是一直到我后来在一间 live house， 在 The War live house 打工之后，那个时候的工作伙伴他们有知道说，哎，我在经营 Anoha Seo 这个平台，然后知道我们认识很多韩国独立音乐，所以他们就有给我一些鼓励跟资源，说哎，可以试试看做邀请韩国独立乐团来台湾，那我们可以在金流上有一些辅助，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用 The World Live House 的名义去举办悄悄同行的，所以也才比较我们就是以音乐独特性，我们比较喜欢的音乐去邀请这些乐团。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稍微累积了一点办活动的经验，所以大概知道说，哎，邀请乐团会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要怎么样去卖票，怎么样去宣传，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在的我就累积一些经验。那一直到疫情，就是因为疫情，我们就取消了好几场。The World 的工作伙伴现在我们也都离开了，所以后来是疫情之后就会变成仁川我本人用，就是全部用我自己的资金去重启悄悄通信这个企划这样子。
其实很不容易耶，我觉得第一个是年纪还算轻嘛，因为就是我在这个年纪我可能也不敢干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是要引进的活动内容又不是这么的 popular 的，就是老实说你们应该每次都很担心票房吧？
非常
理解理解。
开票的那一天，开票的前一个礼拜或是售票那一天应该是超，
你是想说我喜欢跟你喜欢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可是这个也是我觉得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一年没有办法办太多演出，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如果是要把只是纯粹把我喜欢的乐团全部邀请过来，我当然希望，可是我喜欢的乐团这么多，但是我知道在台湾跟我一样这么跟我一样喜欢这乐团的人并没有这么多，所以我们也是有直接先从我们觉得比较保险的，我们觉得我们知道在台湾有很多粉丝的乐团开始邀请。但其实票房不好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压力，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压力是韩国乐团他们从韩国远道而来台湾，然后在公演场里面如果发现他们的观众只有小猫两三只，其实那个我觉得那个心理压力是大于就是金钱的压力。对，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样子办的场地大概都在哪里，然后人数大概是多少呢？
我们目前大部分的演出都是500人左右，通常都是在 The World， 或者是我们之前也有办在 New Zone 这个场馆，那这两个场地大部分都是500到600人。但到去年底我们有办一个 Fan Meeting， 是音乐人下弦上的Mini Live and Fan Meeting， 那一场的人数规模是1000人左右。
其实不论办几百人其实压力都很大，
相信我蘑菇也是有经验
我办过300、500也现在办到1000我都觉得压力都
很
大，
是是是。
对，你们会接受就是你们的听众来许愿吗？
我们接受老实说我们很需要
好，就是如果大家有在听 K-Indie 的，或者是你有什么喜欢的乐团可以去，
你可以在 Anoha Seo 留言给我们，其实现在已经 其实真的蛮经常会有粉丝们就是会突然来突然私讯我们说，请问你们可不可以邀请谁，或是说上次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我发现我喜欢的音乐人现在来台湾玩，请问有机会让他演出
我好像知道那一个
哦，那个真的太有名了。
我就想说哈，你说我突然明天跟他说你要不要来办一场演唱会吗？那我觉得大家很可爱，就是大家有用尽各种方式然后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很支持，我们很支持哪一个音乐人，有没有机会在台湾看到他演出。老实说这也是我们挑选要邀请谁的一个基准值，它非常重要。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给Anohase有一些就是你们的建议，但是不要太困难做不到。你要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主办，你有没有机会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有礼貌的然后只是去表达说你希望心愿，因为他们会去收集嘛。假设今天同时间突然十个人跟我说我可不可以要谁谁谁来，那你们就会有感觉说、欸、是不是可以去洽谈一下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做活动需要一些市场的一些感知啊。那就是乐迷们，你们可以有礼貌的就是到 Anohase 里面去许愿。但是其实大家也要知道办活动或是邀请谁来是太多太多不能在台面上讲的事情
有很多很多困难我再问一个尖锐一点的问题，就是所以你们现在是很专心的在做这一块，还是其实你们有正职？就是这个我们也是啊，我们现在也是就是有正职然后才可以陪就是养育我们的兴趣。那你们现在是就是也是就是都有其他正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趁比方说晚上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再来讨论或办的活动吗？
是
大家知道多困难了吧
对，仁川我本身是有在其他公司，但也是音乐产业相关的公司做正职。那春川的话，
因为我现在在读研究所所以就也算是一个正职
当然
对对对，其实我们自己都还是有其他用其他方式在赚钱，没有办法以此为生。
但是我想要就是补充一下，刚刚讲到说现在主要就是悄悄通信是由仁川他自己的个人资金在运作这件事情。其实我作为一个就是在他旁边看着他做这些事情的同事兼朋友，真的觉得非常的不简单，就像是蘑菇跟王喵应该知道对，所以大家如果来跟我们许愿什么的时候，可以就是多一点爱与关怀的口吻，我们应该会有更多那个就会更觉得哦，我做这件事情是有所回报的，这样会做得更开心一点了。
其实我下一个问题就想问说，虽然没办法赚到让自己过生活的钱，然后也要投资很多的爱跟时间，但是你们办活动觉得最有成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最有成就的是看到听众们很开心的样子，然后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听众之一嘛，所以如果今天我喜欢的音乐人有人愿意把他们带来台湾让我在台湾可以看到他演出，我也是会用很感恩的心去看这场演出。所以其实我们的听众也都大家都非常温暖，所以如果我们在可能在 IG 上有跟问大家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的时候，大部分的人真的都会讲一些很多很多很多很温暖的话。然后
你们好勇敢哦，你们竟然可以在
会啊
问大家给我们的反馈我这点我还做不太到
但是确实也是会有一些批评指教，但是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一点是所有来跟我们给予我们批评指教的人都非常有礼貌，他们甚至会先说，首先我很想要感谢你邀请谁谁谁来，那这场活动里面我发现什么环节可能有一些小瑕疵，以后还是会继续支持你们的活动，那我希望下一次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这是我们跟这些听众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和平，不像很多，我知道很多主办单位就是每天就是不断被谩骂的讯息就是轰炸，但是我们的粉丝们我们的听众们他们都是用很温暖还有感恩的心在跟我们就是互动，那所以我们也会很感谢他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希望我们下一次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在现场再遇到你们的话，我们一定会再做得更好。
之前如果被问到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就是可能因为这个活动也已经办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可能我们自己周遭的朋友就会来跟我们说我上次看到我的朋友的限动有去你们的活动 或是说诶我问我朋友说你们知不知道阿诺哈斯，就大家都知道诶之类的，这种时候就会觉得哇，我其实已经做了，就是这个粉专开始做也蛮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就会发现哦，不只是当初可能只有我们身边的朋友在暗赞或是看我们的发文，而是很多可能我不认识的人，或是这些不认识的人又牵到了我认识的人的时候，就会觉得哦，所以现在其实关心我们想分享的东西的人其实是有在越来越多，这种时候就会觉得蛮开心的。
那有没有很伤心的时候？
很伤心的时候可能是跟像刚刚讲到，就是有时候票房并没有那么理想的时候，然后会觉得比较可惜。嗯，对，这部分是有一种就是对音乐人他们这么认真努力演出，但是看到的人很少的时候，嗯，就会觉得
心疼，
对，很心疼，然后又觉得
你们一定会忍不住检讨自己，
对
不
对？
对
对对，就会觉得我不知道好像还有哪里应该要再做更好一点。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给阿诺哈斯一些机会啦，就是如果他们主办的一些活动，就是你可以先去听一下串流，如果不排斥其实就是可以买票进场，因为其实他们票价还蛮实惠的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重要的
这一点也是我们
有坚持吗？
要说坚持吗？但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我们很幸运的，真的票房都大部分是 cover 的过去，然后音乐人可能也没有要求太高规格的，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尽量是不要让大家负担太大，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也是乐迷，所以我们知道以乐迷来说，即使我很想去看，我很有可能很常会因为票价关系，因为预算关系没有办法去，我们其实是很希望可以把这个因素降到最低，尽量不要有人是很想来看却觉得因为票价，可是我觉得这好像也不能说坚持，因为我也不能确定说我之后会遇到怎么样的，讲白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我以后邀请音乐人
是说
费用会不会特别高，
我觉得应该是说所谓坚持就是我们是赚合理的利润，
是是是，
我觉得是坚持我们赚合理的利润，然后就是如果我今天的票价超出预算，不是因为我故意要去抬高票价，而是我办这场活动它所需要的成本它可能真的就是要这么高，我觉得大家要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对，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我们都有自己的正职，其实我们也不是为了要赚钱，
哦，没有办活动就是为了要赚钱，
纠正小妹妹这个观念吗？
我们不是为了要成为
大
富翁，对，我不是为了要成为富翁而就是开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只跳现在超级红的团。
没有，我只是觉得说，如果我想要在这条路长长久久，我还想要走十年或者是二十年
是
这样子的话，那我不能一直做赔钱的东西。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家没有金山银山可以
烧。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如果我家有金山银山，那我当然可以很任性的去做一些事情，可是很明显的我们还有正职，就表示我们家没有金山银山，那我们就可能需要做一些就是利润上面的考量。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邀请全部我喜欢的乐团，现在也是慢慢的只邀请一部分我觉得在台湾市场反应很不错的乐团，还是要以此为基础，不然我不可能为了做我喜欢的事情而破产。
不要为了办活动或者是成全自己的心愿而负债啦，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是是是，对对对对，突然想到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有粉丝是直接写信告诉我们说，请问你们可不可以邀请谁，然后我们甚至做了市场调查，我们相信有很多人想要来看他们这些。那当初我其实跟这个粉丝说，目前我们没有要邀请这个乐团的考量，如果说你们已经有能力，因为在这个粉丝有特别讲说我们团队里面有会美编的人啊，会企划的人，我就说那如果你们有这能力，其实我也支持你们可以自己举办，但是然后如果有任何需要资源的部分我们可以协助，可是我必须告诉你们，就是有什么事情需要考量，什么样的部分有什么样的开销，什么样的部分有什么样的开销。因为那个粉丝一开始听到这件事情马上就跟我说，我们决定要自己主办了，
哇，
然后我就说好，但是呢，所以就马上开始跟他说，什么东西需要开销，什么东西需要钱，什么东西需要钱，什么东西有风险，那这些事情我希望你们全部都要考虑清楚，不要为了邀请自己心爱的偶像来，然后到最后大家 很累，又可能还要自己贴钱，事情也不一定真的可以这么顺利。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心态都是这样，这我们很热爱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我们自己身心俱疲，甚至有金钱上太大的压力。对，所以我也就是跟如果有一样想要做这样的乐迷们讲，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也是一个蛮高风险的产业，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考虑好好考虑清楚。
前阵子我们邀那个兽来的时候就遇到台风，
那个幕后故事就是他们当天机票他们的飞机不断的被 delay 导致他们当天大概在演出可能两三小时前才抵达台湾。
我的妈！
但其实大家一直都在问我们说，到底会不会取消？到底会不会取消？到底会不会取消？但是对我们而言，我们最为难的点就是，艺人好像要飞过来了，但是他们又卡在那里，但是他们又好像要起飞了，我们不知道到底要喊卡还是。
知道那个折磨是真的很痛苦。
对，那其实我们对乐迷也是蛮抱歉，因为乐迷也是有一些
从南部上来的，
就是从外地来的乐迷，但是。我们的判断是飞机会飞，但是有可能会 delay 到演出时间，所以我们没有取消。但是那天就是真的乐团也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就一下飞机就直接我们就直冲场馆，然后其实彩排时间也压缩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然后最后就是还是有准时开场。但这个就是乐团实力非常非常坚强，是他们才可以做到这件事。
超强。
对，
办活动基本上这种就是天气啦，
对对对，
交通啦。
我告诉你，我们绝对不会七八月办活动，先说了。如果他就我就说，这真的是台风的那个日子，我们就先 pass。
对对对对对。
你们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期许或者是展望？希望有一天变成正职工作。
嗯，
感觉也没有，好跳过。
变成正职，其实我没有特别觉得我会。一辈子做这件事情我喜欢，但是我最近也发现有很多比较主流的主办开始会邀韩国独立乐团、嗯、那其实我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因为没有人愿意邀请这些韩国独立乐团、嗯、所以我想要自己做做看，因为我不觉得有人会想要承担这个风险。可是近年其实 K-INDY 现在越来越受欢迎，也是有越来越多主办愿意邀请他们，所以或许哪一天就是
大家赶快去大家粉丝们赶快写信说拜托你们留下来，就是好主办很难得，
我们还没有要隐退了。
不要这样，你这样讲害人家很担心。
还没有要退休，只是因为因为发现说大家好像越来越多主办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也会思考说那悄悄通信的定位跟意义，就是我们还是在不断思考这件事情，然后也没有觉得说只要是独立乐团一定都要由我们去邀啊，由我们去找，我们也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或者身份去协助，但这都有可能啊，这是其中一个。
未来事情本来就很难说啦、那基本上我是觉得就是当有一天发现你单纯的当个去参加的听众
真的很幸福，我就忍不住是一个
比较开心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好好考虑这件事情。
了解了解、春川呢？春川有什么期许吗？
先把研究所念完。
对啊。
我就知道研究所学生最希望就是
赶快写完论文然后赶快毕业。
太真心了。
顺便劝退所有想要读研究所的人。
怎么会突然变好可爱。可是先撇开这种，就是你们自己私心最想要办谁的活动，不论成不成，不用考虑任何现实，
最想要办谁的活动？
还是你要办一个就是你知道音乐季，就是把你所喜欢的都邀过来。
其实音乐季这件事情已经讲真的很久了，就是我们很想要做这件事，可是音乐季真的不是人在办。因为我以前在音乐界的公司上班，然后我一直都还有在可能
协助他，
对对对，协助一些音乐季。然后其实音乐季真的不是想象中这么单纯，再加上我觉得目前台湾人还是很喜欢专场形式的演出，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些拼盘的提案过来，我们其实也会有一点担心，因为尤其像是两三团的这种拼盘，我觉得蛮多台湾观众会觉得其实我可能只喜欢最喜欢里面的一团， 那我就会担心我喜欢那一团的演出时间被压缩、嗯、所以我等专场好了，我不要去拼盘，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考量，这也没有什么好或不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观众的取向吗，还是在这个阶段。对对对，但音乐季的话，当然如果有人愿意投资我，
好，赶快，我们这时候赶快交换金主。
有人愿意投资我的话，当然我们是很希望办一个有很多韩国独立乐团，然后可能有很多韩国独立乐团的周边啊 ，CD， 大家都不用去代购，大家都可以直接在台湾买得到。然后可能有很多韩国文化的体验啊，或是韩国的一些品牌的市集这些。我们是其实一直都有在想，一直很想要做这件事情。
如果是我的话，真的很喜欢的歌手，我反而会希望我不要，最好不要经过我的手，我想要当台上的观众。
怕会破灭吗？
对，或者是就会觉得哇，我好想为他做到全部最完美的事情，但是有可能我们现在的能力是做不到，那我反而会觉得，那我不如不要，我就当你台下的观众，我反而会比较开心一点，所以我觉得反而不会有那种我 这一生的目标就是要为他办演出，我怕我会破灭，或是会对自己失望之类的。
非常好的观念。好啊，那最后我们想要问一下两位，有在看韩剧吗？
有。
分享一下你的人生韩剧吧。
春川要先讲吗？
我先讲吗？我的人生韩剧，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常看韩剧的人，但是我喜欢的我会看很多遍。然后这个我目前看最多遍的是我的大叔
哦，突然变安静。为什么会喜欢这部剧？希望你
一来是我本来就很喜欢 IU， 然后这部剧的剧情是很多很感动我的地方嘛，然后可能第一次看的时候又是在那种比较就是你知道大学刚毕业比较人生彷徨的阶段，所以当初看的时候就会可能从里面的一些对白啊去得到一些被安慰的感觉，然后第二次看的时候又是刚好我的出社会之后第一份工作离职，然后又重新看一遍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所以你不同阶段看的时候会从里面得到不一样的温暖的感觉，好像他会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伴在你身边的那种，就是他也不是说一定要给你一个超级什么鼓励人心的东西，但是你看完的时候会觉得哦我好像又从这边得到了什么，然后我又可能又会跟他分开一阵子，但说不定下一个人生阶段我又会在需要里面的一些东西来鼓励我继续面对人生很多困难的地方这样。
那仁川呢？
我的人生韩剧应该是回答吧，1988。
我就开始想起回答，就到后面数字，
想说后面是哪一个呢？
我的 memo 还写成1998，对不起，1988。对，这部应该是我觉得看的时候真的是边看每集都边看边哭，但是又觉得还是会一直想要去回味，每集都有很多。
那你的年纪1988应该是你有感，你可以感受得到那种1988
的
氛
围
吗？
我觉得比起感受那个时间的氛围，我觉得感受更多的是家庭的
摧折。
对对对。没有，就是他有很多真的很日常生活的故事，然后这件事情就我觉得他写的真的是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所以整句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故事都觉得哎怎么可以这么有趣又这么跟自己这么贴近这样子，然后又有温暖，然后又有幽默感，又好笑，然后又有很好看的演员们。对，所以这部真的是也是看了蛮多次的。
那最后两位，毕竟我们今天是在聊 K Indie 聊独立乐团，有没有推荐大家一定要听的乐团，然后有没有机会帮我们的听众编一个 Spotify 或是 Apple Cast 的独立音乐歌单，让我们的听众了解一下 K Indie 的
魅力。
对，
歌单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一个固定更新的 Spotify 歌单，就是大家如果去搜，去 Spotify 搜 Unknown Haseyo， 就是 Unknown， 然后 HASAYYO，
没关系，我会把它放在，我把它放在我们的资讯栏好了。
对对，
我们每个月会更新这个月新发行的 K Indie， 尽量啦， 没有太忙的话，
可是有没有机会帮我们？
因为我们都是小白，就是我们是一，就是如果蘑菇食堂是一群小白们，
应该是说有机会编一个就是比较好入门的 K Indie 的音乐。
哦，
仁川已经说 OK 了，那我们就等仁川的歌单。
等我跟川川其实也有一起讨论过，我们觉得蘑菇食堂的听众可能会对有演唱韩剧 OST 的乐团可能会稍微熟悉一点，或是一些。其实就是 OST 有一些都是乐团他们自己写的，所以这种可能你会发现，你平常看的剧里面出现的音乐其实是一个独立乐团的作品，
有蛮多的，
对对对，其实这个我们也蛮想要分享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可以针对这个我们可以来帮大家做一个，
就是帮我们编一个歌单，就是10首20首是那
种，好任性哦，
这很棒，我们很开心，因为
我们要把它突破他的听众圈，好
啊，对啊，因为我们其实也蛮多，有时候活动会发现，其实某一些乐团的听众蛮多都是韩剧的粉，那个那叫什么？
他们其实韩剧的粉丝们就是其实他们涉略非常广，他们比我们还要厉害，他们都知道说这个是出自哪一个乐团或什么，然后他又出新歌，他们非常的厉害，
对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所以我们才会想要麻烦蘑菇，就是有没有机会，如果有喜欢我们某一些乐团的歌的话，会想要请
你可能要备注还有超过韩剧 OST，
对对对对，像是 TRPP， 我们其实也很推荐给观众，因为他有唱《神探巨警一》的 OST， 这是我们2022年底办的那个乐团，然后像我们之前办过的欧壮，他也是。唱过 WWW 的 OST、其实当年我们在办欧壮这场演出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多是因为 那一首歌来看演出的听众、所以其实蛮想推荐这些乐团，然后仁川我个人的话还有推荐，因为最近有一个乐团 Wave to Earth 有宣布要来台湾演出，但是 Wave to Earth 的主唱他有自己另外还有一个乐团叫 The Pulse，我个人是更喜欢，因为 The Pulse 是唱韩文歌词的乐团，那我个人是很推荐他们。
等一下，为什么会有唱韩文歌词的乐团？有不唱韩文歌词的乐团是不是？
因为
里面加很多英文。
Wave to Earth 的话，这个即将要来台湾这个乐团，他们是全英文歌词。
哇，
不对，他们有一首韩文歌，但是他们几乎
大部分99%
所有的歌都是唱英文，但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他们在可能东南亚或者在美洲，他们人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 The Pulse 这个主唱他的另外一个乐团 The Pulse 的话，就大部分都是韩文歌词，就是比较不一样的氛围。另外一个是特别想要提到的是悄悄东信曾经邀请的 Lacuna 这个乐团，是我觉得他们的现场演出跟他们的音源真的很不一样，他们现场演出会比你想象中还要强烈非常多，他们的音源可能是很 easy listening， 但是现场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很摇滚，然后对，然后能量非常非常满的乐团，所以仁川的话想要推荐这几个团给大家，那
请在 list 清单给我们。
会会会，
现在对我有点像是小小的无字天书。
我也是昨天在跟仁川讨论的时候就想说，有一些可能喜欢韩剧的观众听众应该会比较喜欢那种比较轻然后比较抒情的独立作品，然后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创作歌手叫做
Podun，
然后他的音乐就是很轻盈然后抒情的，这个我也会再就是附给蘑菇，然后还有一个乐团叫做新音流，他们也有唱过一些韩剧的 OST 我记得，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节目的听众会喜欢的。但是另外我自己私心想要推荐的是一个他算是后摇，就是比较声响比较强烈一点的一个音乐人叫做 Broken Teeth， 是我自己大概这两年特别喜欢的一个音乐人。还有如果是入门的话，像是去年我们有邀请来的 Soul， 就是我觉得只要听过的人应该都会
寿年我都知道
了，对对对对，就是只要听过人都会很喜欢的一个乐团。
我还想推荐一个前阵子才刚来台湾的塔寿，塔寿是悄悄通信2018年第一场演出的时候邀请的乐团，然后他们中间经历去当兵的休息期间，然后去年再开始重启他们的活动，然后今年有来那个霓虹绿洲音乐节演出，他们的歌也是非常非常 easy listening， 然后现场又可以非常非常嗨，可以跟他们一起跳的那种，所以很推荐大家。
我们今天就是也聊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听一些新的音乐。然后 我自己有时候我都会让 Spotify 自己放着去推荐，然后说哎，好特别的曲风哦，然后我觉得会有那一种就是被扩展的感觉，就是会觉得我的音乐的视野世界有稍微被拓展开的感觉。虽然我某个程度我的口味还是比较偏娱乐大众的口味，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有时候听一些就是我没有听过的音乐，我会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好啊，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仁川跟春川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去追一下 Anohaseyo 的粉专或 IG， 可以追关注他们的活动消息。你们接下来要办什么活动吗？稍微推广一下。
今年的活动非常可惜的还没有确认但是我们也是持续的在接洽中，所以希望可以很快有好消息带给大家。嗯，
对，就是如果有什么好的活动怎么样，我们可以逼小娜再来录一集独立，因为其实是他开始介绍独立音乐给我们认识的。嗯，好哦，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蘑菇，谢谢王喵，
耶、yeah.